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十章，摩罗瓦书第十章。我们先把这21节圣经轮流来读，弟兄一节，姐妹一节，好不好？第十章第一节，因为它的起头是弟兄，所以让姐妹来念。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人没有听见，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叫我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好，我们为要让第十章今天晚上所交通的能够承上启下，我需要读一点我们上礼拜读的第九章，好吧？从第九章的第30节，我念，你们注意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圣经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主权。 因为他讨论什么呢？他讨论到底犹太人在神整个的计划里头是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可是呢却被神怎么样弃绝了。那么现在保罗在这里向外邦人传道，因为这本书是写给罗马咯，那就是外邦人咯。那么现在这个福音为什么会临到外邦人？那如果是临到外邦人，那犹太人是不是就被神不要了呢？那么犹太人的角色，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的选民，那现在又被一面是选民，一面又被弃绝，现在神好像转向了外邦，那犹太人是什么角色？看得出来没有？他们到底在神整个的计划里头是扮演什么角色？这就是他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要谈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说神把他弃绝了以后，犹太人就从此没有希望了？那么神的计划在犹太人身上没有成就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神的工作，从旧约怎么样能够看到他的一致性，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保罗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犹太人到底在神整个的计划中神是怎么安排的，是怎么安排的。那你就会发现在上个礼拜四我们讲第九章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上礼拜特别讲到说第六节、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下面这句话是关键话，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说你从表面来看没有错，这些带着犹太人带着亚伯拉罕的血统的这一群所谓的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从血统来讲他们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没有错的。但是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 argument， 这个 argument 是什么？不是属血气的。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神的选民，他的概念不是重在血气上来说的，就是说血统论不是以血统论来建立你跟神的关系，他乃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原则上啊。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那句话就是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能够称为你的后裔。那以撒他代表的原则跟前面生的那个儿子伊斯玛利所生的儿子就对立起来了，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有一个是合原则的，另外一个呢不合原则的。看出来了没有？所以这个是叫做以撒的原则。所以他这样子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他一共讲了四个原则：以撒的原则、雅各的原则、法老的原则，还有呢余数的原则，总共讲了四个原则。 那么这四个原则它的实际的运作就在第十章十一章比较仔细的来讲给我们听，懂吗？他讲解给我们听到底这四个原则是怎么样运用在，特别用以色列人来看，他借着以色列人所经历过的事情来做一个例子讲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听。听完之后他到第十一章了，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也照样会发生在什么外邦人身上。外邦人不要得意，就是说好像现在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撇在一边，现在是外邦人的时代，所以今天看我们的了，对吧？那他就警告我们以色列人怎么样夸口看他们的，今天外邦人也来夸口看我们的，你就会发现都会怎么样，一样跌倒。所以以色列人会跌倒，外邦人一样会被跌倒。所以这个是他整个要展现，这三章圣经要展现给我们，特别是外邦人，外邦人。好，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个重点，他的思路的重点，那你今天我们来看第十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来这里仔细的讲给我们听。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因为他自己是什么？以色列人嘛，所以他对自己的同胞当然有一个特别的感情，这是就跟我们老中，我们对老中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在这里说犹太人有什么特色特点，第二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这句话怎么证明？什么意思叫做他们向着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自己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他自己，你如果来读两处的圣经，一处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这个里就是讲到保罗在外面这个巡回布道，有一次应该是第二次吧，他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就因为他是向外邦去传福音，那么有很多外邦人信耶稣了。那外邦人信了耶稣之后，犹太人的信耶稣的基督徒就有难处。难处是什么？到底外邦人应不应行割礼？因为我们是行割礼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当时初代第一代教会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问题。那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在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讲了这段话啊，因为保罗去问像在耶路撒冷的众圣那些犹太籍的基督徒们问安啊，然后十九节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多不多？有多少万人啊，在耶路撒冷，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看见没有？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教规。所以那么现在就引起了问题了，对吧？所以呢，在这段话的里头，你就知道犹太人的基督徒就要求保罗啊，你最好叫这些外邦人跟我们一样，要遵守律法，要行割礼。这是这段话的那个背景。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他们指的说，你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为律法怎么样热心啊，非常热心。那么你再往下读到22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吧，这是保罗的答辩啊，因为他们把保罗抓起来了，这个有一群这个维护犹太教传统的人把保罗抓起来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开始答辩，你看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什么样的背景。22章第一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在加玛列门下，注意看他怎么形容，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热心到什么地步？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你就知道当年的扫罗，他还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叫保罗，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热心，为着祖宗的遗传，为着犹太教抛头颅洒热血，要除掉异端。所有信耶稣的在他们的眼中都是异端，背弃了我们的祖宗，所以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可是今天神得到他，又把他打发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他做了外邦的使徒。现在他回想他以前的那个情形，他就写在这些地方，比如说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还有最重要他的罗马书，我们今天读的第九章也好，第十章也好，他就在那边说，我为我的同胞，我当年就跟这些人是怎么样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我们这些人都从一个角度来讲，爱不爱神？很爱，很热心。他们有热心，对吧？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这里很注意他讲到真知识。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像这个扫罗自己，他当年是最好的神学院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毕业，高材生毕业的，他有没有知识？当然有，他的旧约是滚瓜烂熟的，滚瓜烂熟的，所以他是真的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的人。但是他现在点出一个点，我们是第一有热心，第二有知识，可是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整个的关键是真知识呢，还是传统的知识呢？对不对？看出来了没有？那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传统知识跟真知识差别是什么？
啊，一个是抓到了字据，这些犹太人包括扫罗自己当年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他们抓的是什么字据。圣经咬文嚼字，绝对照着去做，有热心，但是没有少了什么，没有启示。我上个就是过去的这个主日我讲的题目是什么，就是看见。什么叫做看见？扫罗以前看得见看不见？外表看得见，对吧？他可以读圣经，他可以下苦功，他可以为他的祖宗大发热心，外表是看得见的，但是实际呢是瞎眼的，对吧？等到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一个大的光打倒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怎么样，瞎了，但是他看见没有？你看到没有？他的眼睛看得见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但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一个大光打倒的时候，他外表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呢开了。这就把他从传统的知识带到什么真知识里头去了，看见没有？他这整个的变化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按着真知识，他是指着这件事说的，因为他是过来人，别人讲还讲不到点子上，他自己是身历其境，知道我们这一群为着上帝大发热心，真是年轻就奉献大干一场，想想想要替天行道的人，结果搞了半天是什么？瞎忙。他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请问外邦人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啊？不是啊，这个犹太教到现在，从摩西到现在，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过去1500年了，对吧？那么现在保罗讲这个话到我们现在犹太外邦人到现在2000年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掉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去了，懂吗？那同样这2000年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教也一样掉到什么字句死胡同里头去了。而稀奇的事实在这里，犹太人知道吗？我那天举的约翰福音9章讲那个瞎子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几个那里几个是瞎子，几个看得见？你就会发现那一个章圣经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看见的，就是那本来是瞎眼的，其他的呢都是看得见的，实际上呢都是瞎眼的。那整章圣经就这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叫做什么吊诡啊，吊诡是不是 paradox？看得见的看不见，看不见的看得见，是一个吊诡。吊诡听得懂吗？ paradox。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人类在宗教这件事情上的最大的陷阱，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吊诡性是什么呢？你以为你看得见，其实你就是瞎子。你知道你看不见，你有希望，你可以看得见，因为主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叫看得见的看不见，叫看不见的呢反而看见。这不是耶稣在9章里面讲的最稀奇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那么你就会发现，看不见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怎么样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睛都是看得见的。这句话听懂了没有？为什么看得见看不见的人不知道自己看不见呢？因为他们肉身的眼睛都是看得见的，都是雪亮的，但是他以为这就是看见了，其实真正的看见不是这里的看见，是这里的看见，那才算数。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整个的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东西， 犹太人整个的难题就是掉在这一个传统的知识里头，传统的热心，传统的知识就是传统的宗教，传统的宗教把我们带到你哪里去？黑暗里头，黑暗里头。那么这个这样的心态的宗教徒，特别是狂热的分子，你就说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智？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这句话怎么解释？所有有热心要为耶和华大干一场的人，他们都有一个难处是什么？自以为义。要见他们越热心越去抓基督徒，可以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报功啊？这是我为你替天行道啊，对吧？所以他们干起来就干得怎么样？热血沸腾啊！看出来了没有？他们是真的抱着一个雄心大志，要为上帝打天下的人。真的，这些人真的在心智上是很有热心的人嘛？英文这个字“热心”它叫 zeal， 那形容词就是 zealot， 不是名词就是 zealot，zealot 就是那个激进分子。那个有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奋锐党，有没有？也就是这个字 zealot， 就是奋锐党。这些人都是要为神大干一场的人。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建立自己的义，懂吗？什么叫做自己的义？当然自以为是其中一部分，但是这里就是说我的努力，我的热心，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因着我这样的摆上，我就可以在神面前被他称为什么义。他是，所以他这个地方叫做行为的义，有没有？但是整个的罗马书他告诉我们，行为的义它是有神学根据的，是根据第十章第三节所说，第五节所说的。这个根据是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句话是摩西五经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守这个十条诫命，这就是你的义。我以前带你们，我跟你们一起讲这个，义路，引导我走义路的时候，我讲到义，有没有？我引用的圣经是《生命记》第六章，打开来看，就是圣经《生命记》里面怎么样定义这个义这个字。生命记第六章的25节，对吧？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下面呢，这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如果能够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典章，所吩咐的诫命，你都守得住，你就有神的什么义。这是义的定义，义的定义就是这句话。所以旧约的人，犹太人就咬紧牙关怎么样守这个义啊。对，是守不住，但是他们努力啊，守不住就努力啊，对不对？你今天守不好，总有一天可以守到吧。这是他们这样子去大发热心的来做这件事。所以 那在犹太人的中间亡国以后，最有这样志向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那么等到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变成一个在社会中是高阶级的这个社会中的贤达，宗教上的领袖。但是主耶稣看他们就骂他们说，你们是会讲假冒为善，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整个的这一个东西是能说不能行，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的问题也是谁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人的肉体的共同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我们也努力去干，但是呢，立志由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很坦诚的在罗马书里面第七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白。这就是他这个法利赛人最好的心智里面所真正体会到的人的共同的痛苦，就在这里。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用行为来达到称义可能还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神才启示给我们，要称义只有一条路，凭信心，凭恩典，而不是凭行为，对吧？所以我们在前面才会讲到叫做因信称义吧，对吧？所以从这个第五节里面是讲到因行，摩西讲的这个因行为称义我们办不到的，所以他才有第六节，后面就讲到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的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主的道。这叫做恩典，跟刚刚的行为有一个反差的对照。那但是问题在这里，这句话读得懂吗？它的原处，这句话的原处，原来的出处是在旧约的生命记三十章。打开来，生命记三十章，这是它原来的出处。那因为生命记其实是摩西在第二次的把律法讲给他们听，因为摩西第一次讲律法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对吧？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山，神把十诫律法颁布给犹太人在西乃山下，那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第三个月开始的。现在生命记呢是他们四十年已经走完了啊，要下一步就要进迦南了。那摩西呢也要到他的人生的什么终点了，所以在这个之前他把神的话重述一遍，重新申诫他们，就是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对不对？他要把神的话好好的再对犹太人重新讲一次，所以叫做生命记，第二次的诫命，第二次再讲关于诫命，这是四十年后。那么他讲了很多，就前面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这里是第三十章了，对吧？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第十一节，十一节我要跟你们念到十四节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得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十四节一起念。这话却比你这是他的原话，原话。但是这个原话里头怎么样是正确的理解，到底这段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上了天，什么意思叫做下了海呢？就是说这个道是不是这么远呢？他要讲的说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这是他这段话要表达的。可是圣灵好像比刚刚我们所讲的还要更深刻，那保罗在这里就解释了，他讲关于讲到有谁可以上到天把那个道带给我们呢，他就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就是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那么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来解释那个生命记的话的时候，在他的解经的里头，他觉得圣灵给他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古时候摩西讲的这段话，其实圣灵的当时他要表达的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懂吗？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耶稣的启示，但是他真正要，就像整个的旧约耶稣的启示是渐进的，渐进的，就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也都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就很清楚就知道的，不是的，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圣灵解释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解释这段圣经在1500年前啊，当年摩西讲的时候，他讲上到天上去把道带下来，神的确做了。谁把那个天上的道带下来的呢？耶稣，耶稣是道成了什么？肉身，对吧？那么下到海处，也就是说，也就等于他这个字显然有双语性，不但讲到海，也是说到阴间的。到阴间去把这个道带上来呢，谁去了阴间呢？就是耶稣死了以后，他不是到阴间去了吗？他然后从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句话的下半节他说就是指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说的，这是保罗在这里对生命记的那段话的解经，他这样的解给我们看。但那段话当年向犹太人讲的时候，实际上圣灵是讲到耶稣身上说的。这个道今天你如果要靠着自己去找这个道太难了，你要行那个道太难了，但是犹太人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我咬紧牙根我要把这个道找到，我也抱他去把它行出来，但实际行不出来。那么现在保罗在这里就说了，当时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着这个律法要把它实行出来，这个道要把它发表出来，只有在一个人身上可以做到，是谁？耶稣。所以他才会有这句话，他说律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英文这个字，你如果去看英文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它
用好多不同的字来，我们中文只是翻译成总结。你去看这个 King James 的话，它翻译成 the end， the end of the law is Christ。在不同的版本用不同的字，但是它要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一个思想，律法要讲什么？律法是为耶稣做见证，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所以你到马太福音第，我们以前讲过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的第几章，第五章第十七节，马太五章第十七节，你看主耶稣讲到律法，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他律法，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你就会发现，律法在人的手里，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知道那两律法刻在哪里？那两块石板吗？神刻好以后交给谁？摩西下了山以后发生什么事？金牛，他把两块石板怎么样？摔碎。所以好好的律法交给人，人就把它怎么样？摔碎了。为什么叫摔碎呢？因为你们在山下干嘛？拜金牛啊，对吧？所以律法在人的手里成全得了吗？成全不了，它只有被破坏。山下在拜金牛就是典型的说明。四十天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他们那一天跟神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发誓都要遵行的，但是四十天以后就出了金牛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人是有心愿的，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心愿是一回事，做呢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做不到。所以律法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不是，律法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的我们这个人，一个犯罪的罪人去守律法，办不到。而那么律法干嘛的呢？他现在说了，耶稣说我来了那要成全律法，而不是什么废掉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这个意思。整个神的要求，神的见证就是律法，谁也不能把这个废掉。但是人呢办不到，人就是干犯神的律法。所以整个的罗马书前面不是讲了三章呢，他说第三章，他说结论十八节，第三章十八节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看到没有？所以律法对我们来讲只有一个目的，叫人怎么样？知罪。那另外一面来讲，律法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来了就把律法全部的要求满足了，成全了，对吧？好了，那现在人怎么能够得着这个律法的义呢？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信这位 神打发来的耶稣，他从天上来把道带到地上来，他死了到了阴间又出来了，把一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如果能够接受这个道，离我们多远呢？就在口里，就在心里，你就得到了。用什么方法得的？他就说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保罗把犹太人走过的路怎么走偏了，现在神要我们真正走的这条路把它对照起来，一个叫做行为的路，一个叫做什么？信心的路，对吧？这是什么原则？是信心的原则。但是照刚刚我们在第九章所讲过的四个原则里头，指着哪个原则说的？应许的原则，就是以撒的原则，对不对？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把以撒那个原则给我们看见了，对吧？那么以撒的原则带给了我们什么？在这个整个我们讲了半天，就是义，称义。看出来没有？犹太人得到没有？没有，反而让我们这些原来不追求义的人怎么样？反而得到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第九章，我们刚刚在三十节念的时候，他就很稀奇的，他感叹的一句话。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人，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呢，追求律法的义，搞了半天白搭。你说这不是很冤枉？这不是很冤枉？努力了半天没有。那些呢，天天在那里吃喝玩乐的外邦人，他们也没有想过要追求义的人，今天反而怎么样？得到了。如果他照着这个以撒的原则来的话，他就得到了，对吧？所以保罗才后面感叹说，谁能啊，这个你到了十一章的三十三节，深哉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看到没有？他真的感叹说，你这样子看神的作为，谁能够知道神是这么干的？你如果是犹太人，你活会不会有点火大？搞了半天是个零。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神不公平选了犹太人？你读完这一节圣经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幸亏我没有先选到。对不对？你如果说，哎呀，神为什么先选犹太人，没有先选我们老宗呢？我告诉你，他如果就是选老宗，老宗跟老油也怎么样，半斤八两，也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只有服在神的主权，他的 sovereignty， 他是这么安排的。你没有，你这团你没有资格像什么陶匠去说三论四，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对吧？那算老几？对的。但是到这里为止，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口里跟心里，看到没有？口里认， 心里信，他口心是一致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你看我每次带人受洗的时候，我要问一大堆的问题，有没有？那讲了一大堆的问题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讲到耶稣的他是谁，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跟这个完全是什么符合的。所以你会发现我带他们受洗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要问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跟你的一个 confession， 你在众人面前的一个承认是有关系的，口里要承认，心里要相信，那你才会得救。所以整个这边讲的是两件事，一个是称义，一个是得救，对吧？跟得胜没有关系哦，这里你要搞清楚范围。现在是讲到称义跟得救的问题，那你就知道只有一条路，一个原则，就是应许的路，雅各的原则，不，以撒的原则，对不对？这不要搞混了，你如果跟成圣搞在一起，你就搞得昏天黑地。好了，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后面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然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基督的话来的，对吗？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那今天一个人为什么得救？因为他听见了什么？神的道。他为什么听见神的道？因为有人传了神的道。为什么有人传了道？因为这个人奉神的差遣，对吧？所以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差遣，他就把神的道传出去。那人会信与不信是怎么回事？是你这个人听见这个道的时候，你对这个道的什么自由意志的反应，那么这个道当初先传给谁的？犹太人的吗？犹太人大部分来讲信不信啊？大部分是不信的。同样的道，而且是耶稣亲自传的，对吧？耶稣神的儿子亲自跟犹太人传，犹太人爱听不听，爱信不信，大部分人是不信的，只有少部分人他们信了，对吧？耶稣有没有灰心丧胆？没有，他老早料到，他老早知道，对吧？那么后来他打发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也去传了，而且十二个门徒先传的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后来才会到外邦人。所以神总是让他的传福音的次序上先照顾犹太人，犹太人自由意志选择之后，有的人少部分人得救了，大部分人呢没有，然后这个福音才转向什么外邦人。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外邦人听的时候也要用他的自由意志决定信呢还是不信。神干不干预？神会不会强迫你信？传福音是谁的责任？是人的责任。保罗说什么关于传福音？得时不得时我都要传，而且我如果不传我就有祸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给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对吧？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所以这个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耶稣这个王 所赋予的一个使命。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传不传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要答应神的事情。人家信不信也是那个听福音的人自由意志要答应的一件事情。所以自由意志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打从你第一天信耶稣开始，一直走到见主，都跟你的自由意志有绝对的关系。你永远不要告诉我我没有神的呼召，这是魔鬼骗你的，骗你啊！你有的时候传福音，你有人家不信，你有没有沮丧啊？有吧，蛮沮丧的，这是人之常情。你盼不得你一开口大家都悔改，那真是来劲。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那真来劲。但是以赛亚说什么？第十六节，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啊？”这才是正常的状态，没人信的，大部分是不信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人家不信你就放弃了，你就觉得算了，我多没意思啊！传了半天没人信，不要灰心，你绝对不要灰心。在耶稣传道的里头，他有一段话，在我自己很得帮助的，就是在以赛亚书43章吧，42章，对不起。他说啊，42节，42章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然后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42章就是讲，主要是以耶稣为背景来讲耶稣这个神的仆人传道的那个态度。那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他特别讲到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这个对我做传道的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常常传到后来就蛮灰心的。为什么呢？人爱听不听啊，那么这算是好的了，爱听不听的算是没有对你个人怎么样，有的还再来闲言闲语啊，对吧，攻击，那你就觉得哎呀，何苦来哉呢？我又没有欠你的，我传这个道还要被你骂一顿。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样子，耶稣传道的时候不是被人家骂他你是被鬼附的吗？对吧？所以如果你看耶稣走过的路，他传道的经历，对我们每一个来做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大很大的什么鼓励与安慰。因为神的儿子都经过这些事，那我们这个经历这么一点点小事情，我们都已经是哎呀唉声叹气，在神面前说不干了不干了，这都是叫做太没见识，太没见识。没有什么，没有传道不需要灰心，也不需要丧胆。因为听不听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在神面前负责。我们做神的传道，我们有一个什么责任？就是你不要叫做误人子弟，瞎子领瞎子。也就是说你自己讲的东西你要负责怎么样传的对，你不要讲错了，对不对？你误人子弟那是找你算账。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把神的道规规矩矩的讲，那讲完就怎么样，向下来的事情是听道的人的责任，不是传道人的责任。传道人他就必须把他的道好好的去传，照着
这就是我主日最近两个主日所讲的约翰一书嘛。约翰一书，老约翰他为什么要讲那个道呢？他讲说，我是把我亲眼所见、亲手所摸这个原初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叫你们可以与我相交，就像我跟神相交是一样。所以这个传道是你自己经历过的，你经历过，你看过，你摸过，你知道这是对的，所以你就把它讲出来，这叫做传道。好了，那我们再回到罗马书这个第十章来啊。第十八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这是摩西的话。然后以赛亚的话，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些都是讲谁啊？这都是讲外邦人，对吧？不曾指明的不是外邦人吗？啊，那也无知的名不是外邦人吗？那以赛亚的话呢？他们不寻找我的，他们反而遇见我；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些都是讲外邦人。那么相反的，犹太人的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呢，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犹太人是他的选民，神苦口婆心讲，讲了又讲，这些家伙怎么样？顶嘴，不明白，不要。神真的很生动，他说整天在那边叫他们，整天都在叫，这些人就捂着耳朵就是不听。所以这是犹太人在神面前的属灵的光景是如此的悖逆，神就把他的手就转向了什么？外邦人，那些从来不寻求神的人，不要神的人。哎，神说我要你。你们有谁愿意？有愿意的，我就称你为义。所以我们这些老中今天能够信主是这么来的，对吧？感谢主。好，那我们紧接着下面就再来看十一节了，十一章了，对不起。他还要继续讨论，同样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我们读头十节，好吧，再来轮流读。弟兄开始，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虚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网罗，变成鸡栏，变成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 念到十二节，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奋发。好，在这里这十二节圣经他继续的谈犹太人的将来，对吧？他就说，难道这样子说起来，从你从第十章看起来的话，好像神的心已经转向外邦，犹太人是没有希望，对吧？但是他第十一章他就说，神难道真的弃绝他的百姓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自己呢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便雅悯支派。我请问你，为什么他能够讲得那么清楚？哎，对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家谱，犹太人绝对知道自己是哪一族的，除非他怎么样跟外邦人结婚了，他们跟外邦人结婚这个东西就搞不定了。所以神当初就严严的禁止他们怎么样跟外邦人通婚，这在旧约你看得很清楚。他就是你一跟外邦人通婚，你的家谱就怎么样断了，断了，你的血统就不知道了。那么今天他们能够那么样的保守他这个民族的纯洁性，是跟这个家谱有关系的。那你看保罗他能够说得很清楚，我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么神并没有，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后面圣经地图，便雅悯支派在十二个支派来讲，他们分地分在哪里啊？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图？啊，有吧？你在这个迦南分区图里头，你可以看到便雅悯支派就在耶路撒冷旁边嘛，对吧？有吧？在犹大的上面嘛，在中间这个这里，对，以法莲的下面，犹大的上面，他们是属于南国还是属于北国？他们是属于南国的。后来不是南北分裂吗？南朝北朝，北朝有十个支派，南朝两个支派，就是什么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大概是。那不管怎么样，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么他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说过这一段话，就是他说以利亚是什么时候的先知？是北国南国？他是北国，对吧？北国跟南国来对比的时候，哪一个比较爱神呢？南国。北国很早就是拜偶像一塌糊涂了，那个时候神在北国就兴起先知以利亚，那后来有以利沙，他们就跟这些假先知斗，有没有？那个时候的亚哈王，对吧？那个时候他的皇后叫耶西别，是个外邦的女子，她办了这个外邦的先知的学校，干了一大堆惹神愤怒的事情。
好了，那整个的局势来看，整个的这个打仗，他们在祭坛那里不是打了一仗，谁赢了？以利亚赢了，这个耶西别的那些假先知们输掉了。然后耶西别就说了，我今天就要把你干掉，对吧？他就跑，拼命跑，他怕被皇后耶西别干掉。然后他就在罗藤树下求死，对吧？跑的老命都没有。然后他讲这句话，他讲的这句话是什么啊？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只有我一个嘞，他们还不放，还要我的命。神的回答是说，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这句话什么意思？整个的10个支派在以利亚上帝的先知的眼中只剩下几个？以利亚呀，就我一个嘞，他们全军覆没，对吧？而且现在连这个恶的皇后还要我的命。神啊，天下有公义嘛，对吧？他认为他是很孤单而且很危险，老命难保，我刚刚才为你打了一场胜仗，你现在还不救我，还让他们追我，追到我这个样子，像一个死狗一样。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对吧？你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个所经验的那个实际的过程里头，你也会体会到他的心境是何等的凄凉。神却告诉他说，不，你以为你只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最糟糕的时候，全国好像都在被这个女人的魔掌控制的底下，我还留了7000个没有向巴力屈膝。巴力是谁啊？就是这个女人搞的这些假神嘛，对吧？巴力表面看是这样，大家都在拜巴力，离弃耶和华，但是神要告诉他，没有，暗中我还是为自己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7000人在整个10个支派里来讲是一点点，对吧？应该也嘛，不是很多。所以这是在这个地方，你从11章你开始看到他开始来到了在9章的第4个原则，叫做余数的原则。这是一个，对吧？这是旧约的故事。那现在他说现在也是一样，第5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神所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等等等等，我们不要再念了。那么你就在这里面看到他们今日也如此。那这今日是讲到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对不对？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当年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谁当家？罗马是外邦人，当时谁当家？亚哈的老婆当家，对吧？耶西别当家啊，搞了这么多的偶像，搞了这么多的假先知，在那里吆喝着整个的10个支派都在他这个女人的魔掌之下， 对不对？所以他起来，那个时候天下旱灾嘛，对不对？他的吃都是乌鸦叼饼来给他的嘛，所以他觉得很孤单，在那个黑暗的环境里面，这也不怪他。那神说我留了7000个人，你并不孤单。现在到了罗马保罗现在这个时代，哎，从表面来看局势好吗？天下是罗马皇帝他的，我们犹太人呢？犹太人当时写这个书的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到60年，大概在50年左右，教会有没有了？有了，嗯，罗马已经有教会了，耶路撒冷也有教会啊。那么，但是总人数来看，犹太人信耶稣的多还是少？凤毛麟角。外邦人信耶稣多不多呢？也是凤毛麟角，对不对？虽然保罗是在那里到处去向外邦人，也向散在各地的犹太的会堂去讲耶稣，但是信主的是有，但是也是少数，在整个的大罗马的帝国来看，他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一直在传。那现在的问题是说，犹太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有希望吗？你现在当然讲有咯，在当时大家来看的话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从大局来看。所以他才会说到大卫说，愿他们成为宴席，变成网罗，变为基栏，变为绊脚石。也就是说，以大局来看，神好像是让很多的犹太人没有信耶稣，只有少部分人信耶稣。现在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也是有一部分人外邦人信了耶稣，罗马很多的人还是没有信耶稣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永远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头怎么样，是少数的，是少数。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从犹太人身上7000人的原则也好，当时就是他这个第五节所说，如今也是这样，就是现在保罗所讲的这个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旧约时候是这个样，新约保罗在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样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余数的原则，懂吗？对，神有的时候他做事的时候，你就神的愿望来讲，他愿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犹太人都来信耶稣，这是神的愿望。但是愿望是一回事，事实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哎，就是自由意志。因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人每一个人，管你是犹太人，管你是外邦人，你都必须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怎么样选择。哎，信不信由你。你入门的时候因信称义，你必须用你的自由意志。因信称义之后，你愿不愿意继续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长大成人的基督徒，还是你自己要做拣选的吗？对吧？所以这一路上你就会发现，从头一天你遇见主或者主遇见你开始，一直到你最后见主为止，你都是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做选择的，对吧？你不可以 怨天尤人，这整个的事情你的自由意志要负责任。神有没有拣选？有，他有拣选犹太人，可是犹太人只有一部分人要，大部分人不要。同样他有没有拣选外邦人？也有，但是同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只有一部分的外邦人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从神的主权是一回事，人的自由意志是平行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第十一章你就会发现，这个余数的原则是跟你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怎么样配合。哎，跟男孩子跟女孩谈恋爱是一样的，男的看上女的，这个婚姻会不会一定成功啊？不一定。女的看上男的，这个婚姻是不是一定成功啊？也不一定的，这都是叫做单相思，对吧？什么时候会成功呢？双方都有意思了，都来电了，那行了，同意吗？所以同样的，在神的工作上也是这样，神有他的拣选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人也有他的什么拣选了。神拣选你，你不拣选神行吗？不行的。那你说我来拣选神，神不拣选我行吗？也不行的。但倒退来说，没有人会拣选神的，圣经是说得很清楚，是他先怎么样爱我们，是他先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先拣选，就主动权是他，他先主动，然后我们再配合上去就是了。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这句话听得懂听不懂？什么叫激动犹太人发愤？对啊，他们看看，哎，你们这些外邦人到蒙福了哈，我们犹太人反而跟神越来越远了哈，他们会不会里头就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啊？这就是他这里所说，激动他们，神有意拣选外邦人来刺激犹太人，盼望他们回头，盼望他们回头，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就是说外邦人。那他们如果被收纳呢，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这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夸口。谁是旧枝啊？就是犹太人。哎，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那么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我接上，被折下来的是谁？犹太人。我接上呢是外邦人。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得立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一样的，公平的。神可以把那个犹太人从那个枝子上折下来，把外邦人接上去，这是神愿意做的，因为你们要那就给你，他们不要就不要。但是同样你不要得意，如果有一天你们也变了， 也走上犹太人的路，你们也不稀奇，不要我，那神就可以怎么样，把你们外邦人一样摘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所以他说，第二十节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得立住。你们不可以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们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再接在这个树干上并不保证什么，你能够接在上面是无条件还是有条件啊？有条件吧，因为你要你信嘛，对不对？你要你信，所以这就给你了。犹太人呢，以前在这个上面他要的，后来呢不信了，不要了，不在乎了，好了，他们就被折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接上去也扒下来扎下来，是根据于什么？你信你要，对不对？你不信你不要，对不起，虽然神是有恩典的，但是神也是什么？公义的，所以他一样把你拿下来。但是这个原则犹太人懂不懂？犹太人不懂，他们认为只要我们的祖宗是什么？亚伯拉罕，那我们就怎么样？永远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这里有圣殿，我们这里有圣经，我们这里有大祭司，我们这里有诗班，我们这里是应有尽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怎么样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他们认为里头，从他们的体系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会被神怎么样砍下来的，看到没有？他们全都认为绝对没问题的，只要我们在这个系统底下，我们有圣殿，我们有这一切耶和华在律法里面所说的，我们好像都有了，我们就怎么样稳当了，我们可以照常过日子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没有这回事，所以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就被折下来了，而他们自己以为不会被折下来的，结果反而真的被折下来了，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拿来警告谁？外邦人。他讲，外邦人啊，你们不要夸口，今天你们在上面没有错，是因为他们不信，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不信的话呢，照样被折下来的，对不对？他们可以折下来，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这两个对在一起的。恩慈是一件事，神不但是恩慈，他同时也是什么？严厉的。像那跌倒的人呢就是严厉的，像你们呢是有恩慈的，对不对？那他但愿什么？只要你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们就在什么里了？在严厉里头了。严厉里头的结果就是什么？被砍下来吧。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就有一天呢要被接上去的，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们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那么什么叫做野橄榄？什么叫 好橄榄？不是野橄榄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嘛，对不对？我们天生是野橄榄，是从那个上面砍下来的野橄榄枝，现在接在什么好橄榄，
那好橄榄是谁呢？耶稣啊，耶稣是那个好橄榄啊。我们现在接到耶稣身上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他现在是讲肉身的儿女，现在肉身的儿女被砍下来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因信而得到的，属于以撒的后裔的，那你是稳当一直接在这个好橄榄上的。现在问题是说，有一群的犹太人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已经变成野橄榄了，他们不信了嘛，他们根本就是野橄榄。那他现在说，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在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现在讲到奥秘了，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在现阶段，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对吧？他如果心一软呢，就得救了。嗯，他们今天为什么不得救？因为心还硬，几分硬心的，懂吧？那什么时候会心软呢？他下面说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外邦人是有一个数目的，我们不知道多少，但是既然是有数目，就是它是有一个quota 的，对不对？有一个号码，有一个不，我们假设是外邦人要信耶稣，假设啊一千万，我们不知道，只是随便讲，假设是一千万的数字，如果一到下面。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全家就要得救了。那还没有到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光景呢？就是有几分是心硬的，对不对？他们，你现在跟犹太人传福音，没有什么人，没有犹太人，没有人要信耶稣的，心硬嘛，对吧？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心硬是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满，所以外邦人要赶快怎么样买呢？要赶快传福音啊，对不对？等到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啊。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孽。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犹太人有没有被弃绝？没有，最终以色列的全家要得救。那个时间，照这里所说，时间是在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对不对？在有罗马书十一章是这样讲。旧约有没有类似的圣经呢？请打开撒迦利亚书，旧约啊，12章，啊，第10节，12章，以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我们要念到14节，来。我必将那施恩叫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以色列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是他们所扎的，必
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好了，所以你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有一天以色列的什么一家一家的都要在神的面前哀哭，干嘛？因为那一天这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是谁，就是他们所扎的。谁是他们扎的？就是耶稣。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你如果读到十四章的时候，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泉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流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这里讲到耶稣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这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回来，对吧？那个时候基督徒在哪里？被提在空中，与主一起来到橄榄山，那以色列全家这个时候就悔改啊，在这里，对，在这里悔改归向，他们要亲眼看到，哇，那个来救他们的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就是他们当年弃绝的耶稣。所以这个是在旧约撒加利亚的预言，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呢他会回到神面前的。照罗马书所讲，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照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呢，就是主耶稣的脚踏在橄榄山上，就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悔改，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犹太人将来的命运。在现在他们还几分是硬心的，他们不接受。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外邦人的日子，这个恩典的门是向外邦人打开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赶快的怎么样传福音，因为这是外邦人的机会。等到这个机会一到，门一关，外邦人就怎么样？没门呢。那原来被弃绝的这个枝子呢又接回来了，以色列全家在那个时候就要悔改。那么这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讨论神的主权借着犹太人的历史给我们看的。二十八节，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懂不懂？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是发生在谁的身上的？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对不对？神拣选他们是从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的，然后后来以撒，后来雅各。所以神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神。也就是说，神的拣选是按照这三个原则来拣选的。亚伯拉罕是信心，这个以撒是应许，雅各呢，神的这个拣选的主权，对吧？所以他是从这条线才产生了一群神的选民。但是他要让我们知道，在他整个的 argument 里头，这三章圣经里面，他要强调一件事情，是按照信心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不是肉体，不是按照血缘来算的，是按照信心的原则来算的。好，那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当年神对亚伯拉罕讲过的话，今天过了到这个保罗说话的时候，已经2000年过去了。他说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没有后悔这句话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这个字不是 regrettable， 不是这个字，它是 irrevocable。Irrevocabl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会改的，不改变的。也就是说，神当初这样定规了，这个东西不是因为犹太人辩解了、不信了，他就改变了。没有，神的原则、拣选的原则不改变。你信是这个样子，你不信呢，也是这个样子。这叫 irrevocable。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这个主权里面，他的恩典，他的选召是没有改变的，没有后悔，就 irrevocable。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神，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了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只有保罗才讲得出来了。所以他才会说，深哉，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何等的深呢？ Who can figure that out？ 你如果没有神的智慧，你永远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那神的智慧和知识，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就跟刚刚讲的那个知识是一样的，真知识。有些人今天有很多人说知识没有用，你要注意保留听这句话，你不可以一竿子就否定知识。有两种知识，一个是真知识，一个是传统的知识。传统的知识只是字句，没有用的，那只是外表。真知识呢，是那个知识里面的灵，那个 spirit， 而他所指的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就是圣经难读的地方。因为他讲了很多的东西，你去读的时候，你就被他讲的是云叨叨，听得懂吗？头昏眼花。圣经你会不会读？有的时候常常读的好像似懂非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没有一个字不认识，但是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说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他的启示，你再聪明，像保罗当年聪不聪明啊？他是一级聪明的人，可是他读圣经懂不懂啊？不懂。所以不是你聪明不聪明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启示的问题，你里头的眼睛有没有被他打开过的人。
这才是问题。不然你永远不懂他，因为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三十五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的，他永远是第一的。他先主动，他拣选我们，他给我们，没有我们拣选他，是他先拣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三个介系词，三个介系词。本于他是什么意思？ From him， 依靠他是 by him， 归于他是 for him。 三个介系词啊， from him， by him 或者 through him， 两种翻译都有，最后是for him， 归于他。那么意思就是说，整个的神的工作是从他开始的，那最后呢 for 他，为他，归于他。所以神整个这样的做，不管在犹太人身上做的，在外邦人身上做的，你看历史看的是昏头转向。犹太人的历史从旧约读过来头昏吧，一下这个王，一下那个王，一下这个生那个又死了，又是生那个又是死了，读的都昏掉了。我不知道你们读列王记读的头昏不昏呢？好像每一个王的名字都差不多。然后北朝又一堆王，南朝又一堆王，看着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了。你看着糊里糊涂的。然后现在又告诉我们，他们又被弃绝了。然后现在神说从犹太人外邦人再开始，那你又看外邦的历史，你看教会的历史2000年，你去把教会的历史来读，也是看着你昏天黑地。所以你从外面来看，旧约的圣经也好，新约的圣经也好，历史也好，都是看着你一愣一愣的，好像乱无章法，对吧？但是保罗说不，他是有条有理的。你要看到他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他是一脉相承的，在他毫无转动的婴儿。看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启示，瞎了眼。你如果被他的眼睛打开，像这些先知们，像保罗这些新约的圣徒们，他们就明白神是一直昨日如何，今日如何，明天也是一样，在他毫无转动的影儿。新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加，我是起手的，我也是什么幕后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一切的开始，他也是这一切的终局。所以他最后，他叫最后这个动词，这个介系词是 for him， for him， 就是说这一切搞了半天，最后给谁？给他，就是耶稣。一切是从他开始，最后是从他结束。他要贯穿整个的宇宙，而且贯穿整个神的子民，他要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叫做 from him, through him, and for him。所以他在这里他说因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他讲到这么多地方，来到一个总结。这是整个罗马书讲到神的救恩他全部的内容了，全部 没有一卷书像他讲的那么清清楚楚。那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回的熟悉的去读它。我不是常常跟你说20遍不嫌多吗？还是来回的，因为保罗已经把神所有的作为在他的里头怎么样全部看出来了 all figure out， 但是他还是说深哉神的丰富的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虽然他看到了一些大的轮廓，但是很多的细节还需要怎么样慢慢去体会的，但是起码那个大的轮廓他都把它讲出来了，讲出来了，晓得？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八九不离十，不离十。所以所有跟保罗所启示的不一样的都被定罪为异端。什么叫异端？就是跟这个原版不一样的通通是异端。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今天晚上跟上个礼拜这三章圣经，你要看见啊，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角色跟外邦人在整个的图画里头是怎么在这台戏是怎么安排的。好，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是像你的话所说，深哉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主啊，你在历史历代中漫长人类这6000年的历史，你所定规的旨意，你的作为是何等的难测，我们常常不明白，但是感谢你，你愿意把你自己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表明你的心思，表明你的旨意。若是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面，你也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啊，这是真知识。主啊，如果我们没有你的启示，我们所摸到的都是外壳，都是虚空的虚空。但是主，你如果把你自己这样更深刻的来启示给我们，我们就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在你整个的计划中有何等奇妙的安排。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来追求你，爱你，走你要我们走的路，能够让我们跟你的旨意是合拍的，我们不至于像犹太人一样被从这个树上剪掉了，我们本来是在这个上面的，却走走走掉了队伍，落了单，后来从这个树上剪掉了。说这是何等大的遗憾，那一天我们要在门外咬牙哀哭切齿，那是何等我们不愿意看到，你也不愿意。但是主，求你保守我们，抓住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是忠诚的，让我们向你是有那一个许愿，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不管何等艰难，主要让我们忠心到底。求你抓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靠自己我们总是失败，但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神，凡事都可以行。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自己拣选的教会身上能够完全得到彰显。我们把荣耀感谢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